罗马书要义，罗马书要义第一讲，福音要旨。第一讲，福音要旨。先读经文，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有16到17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裸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16节到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因信得生。罗马书是一本基本要道的书，是一本教义的书。基督徒的信心怎能够建立在圣经的教义上面？今天的教会多数是注重到人这一方面，而少注意到神的一方面，但罗马书就很注重到神的那一方面，然后才注意到人这一方面。在保罗的书信中间，罗马书是一本很重要的书。除了四福音之外，罗马书是新约圣经中间许多人最爱读的一本书。路德马丁曾经从这本书的一句话，一人必因信得生，而得到很大的改变。卫斯理约翰有一次，他听见人读了路德马丁所写的《罗马书十义》的序言，他受到很大的感动。这不是保罗的功劳，而是他的长处，这乃是因为圣灵的感动，圣灵的灵感，使路德马丁和卫斯理能够受到很大的改变。现在我们先要看到今天我们是要讲的，我们先要注意的是福音的来源。在这里说使徒保罗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神的福音告诉我们，福音是从神而来的。神的福音是保罗一生所传扬的，也就是他在悔改之后一直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传扬神的福音。神的福音就是神的救恩赐给世界上的世人的人类。在第五节说，在万国中叫人信服真道。神的福音是给万国人的福音，是没有分种族和国界，没有分尊贵和卑贱，没有分聪明和愚蠢，所有万国的人都可以听见神的福音，都可以接受神的福音。并且神给人类的福音是没有后患的， 因为他不会欺骗我们，他的福音是永远的福音，他救我们他就救到底，他爱我们就爱到底，并且神的救恩老早已经预备，已经做好。他的救恩并不是一种临时抢救的办法。保罗三十几岁才归向主，但是在加拉太第一章说他从母腹中就被分别出来归给神。保罗就证明救恩是在律法之前已经预备好的，基督还没有到的时候就先用律法来帮助以色列人，到基督来到的时候救恩就完全实现出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福音是神的福音，是从神来的，并且福音是神赐给全人类的，要给万国的人听见的福音。而且这福音是老早已经预备的，不是临时的办法，是一个永远的福音。第二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讲的福音的中心。这里说神的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论到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用大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只信整个犹太的民族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这里圣经就证明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犹太人以为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三个不同的人物，他们以为耶稣是生在伯利恒的那一个人，基督只是旧约预言的一位理想的先知祭司和君王。神的儿子是指着以色列人，但是在罗马书这里说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论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圣经说圣灵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天使也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主自己也证明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主的门徒都为这些事情来作证，新约的作者也都这样的来作证。彼得认主耶稣的时候，主说是父所指示的，主要建立教会在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这一个信仰的根基上。耶稣是基督，因为他道成肉身，是极其重要的事件和关键。神现人说话，人不明白，所以神的道就成了肉身来对我们说话。第三节又说，按照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照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按照肉体说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后裔，这是讲到他有人子的身份，有人性，是跟我们一样的，但他没有犯罪。按圣善的灵说，就是根据照着圣灵啊所指示所启示的啊，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神性，并且借着他从死里的复活用大能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很多人讥笑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下来，但是主耶稣却不下来，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必须受害，他必须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受害和复活，从死里，从死人中先复活过来，正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所以他不能够从十字架下来。主耶稣的复活是一种更美的复活，与其他的一些人，圣经中那些死人复活是不一样的。有那些人死了复活，但是后来又再死，不过是延长他的寿命而已。而我们的主耶稣死了复活，他就永远不再死。他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所以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直活到永永远远的第一位。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复活是基督教的特别的道理，特别的教义，并且非常重要。复活是很重要的关键，是基督徒的盼望，是得胜人生的根据。耶稣基督有神性也有人性，圣灵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并且膏他，借助他的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并不混起来，乃是一直保持着神性和人性在他里面。在神学思想里面，历代的教会有很多的论调，有人以为耶稣是神性多于人性，因此神性就吞并了人性，结果耶稣基督是只有神性没有人性。那这一种说法是已经被判定为异端。还有人主张说，人性，耶稣有人性但没有神性，这也是异端。又有人主张说，耶稣不是人性也不是神性，这是人性和神性合起来变成第三种的性，那就是说不神也不人，半神也半人，这种的特性。但这种说法仍然是属于异端，乃是说神性和人性合在一起，都没有失去人性的本质和神性的本质。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一种信仰的准则。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中心。第三方面，我们注意这一段所讲的福音的目的。第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就说福音是神用他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人。所谓信他，是真实的信，是活的信，是有功效的信。就好像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那边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救一些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犹太以外的人。希利尼人就是有不是犹太人，是犹太以外的人，也就是全世界所有不是犹太人的人都是神福音拯救的一个目标。第四方面， 这里也告诉我们福音的原则。他说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性，与自于性。神的义在福音里面显明出来，神的义就是神自己的义，他的义要求我们要能够照着他的心意来生活，他的义所要求的我们达不到，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为来得救，因为我们的义达不到的神的义那个标准。现在借着信耶稣基督接受福音，神要把他的义来赐给我们，他愿意多人得救，但必须信的人才能够得救。信是最普遍的，最容易的，无论老有，无论贫富，无论贤愚，聪明的愚拙的都可以信。义人因信得生，就是告诉我们说接受福音就接受了神的义，我们不必挣扎，不必苦苦的在那里首发腰梗我们的腰紧我们的牙根，提心吊胆来过着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神的义就加在我们身上，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是永远可靠的，我们接受了他的义，我们也就永远可靠，永远安全。他说本于信又以至于信，那就是说从开始一直到末了是凭着信心来得到神的义。信心是开始，信心也是末了结束。有个翻译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是彻头彻尾的信。那么这一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在新约里面引用三次，那就是罗马1:16，加拉太3:11，希伯来书10:37。接受主的人，神都看他们为义人，生命与生活都是凭着信心，他们凭着信心过每一天的生活。古时候加拉太的教会的信徒就以为他们是凭着信心开始要用律法来成全，哥罗西的圣徒就以为在信的以外还要加上一些神秘的事情宗教的条文或者什么人间的智慧。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从起初一直到末了，到见主面的时候，都是主的恩典，都是凭着信来接受的。这是福音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要接受福音只有凭着信心，而且这信心是真实的。当我们凭着信心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信心来体验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那就说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仰望他，从他得到复活的大能来得到指望。我们要体验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就让我们的信心不住的长进，经要的神的大能胜过我们所不能够胜过的难处。我们低头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感谢我们的神，你为我们预备了全备永远的福音，你要拯救世界上所有听见福音 接受福音而信福音的人。我们这些属你的人已经接受了福音，我们巴不得能够把这个福音也能够传给与我们接近的人，或是跟我们有来往的人，或是我们四周围的人。天父，感谢你，你的福音是要拯救所有信的人。你说福音，你的福音是为世界万国的人所预备的。你给我们一种接受福音的条件，就是信心。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主。感谢主，这信心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当我们听见福音，当我们在那里渴慕主道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动工，叫我们有了信心来接受福音。就是这样的奇妙的信心，使我们得到重生，得到生命的改变，得到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感谢主，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以体验到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重生的时候，以及在我们重生之后所遇见的各种的难处，在我们的属灵的途程上面、路程上面，我们可以体验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求你指教我们如何在信心上得到进步，在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如何仰望耶稣基督，让他复活的大能把我们所认为没有办法的、解决的，为我们除掉一切的难处，使我们亲身的体验耶稣基督的大能。但愿主帮助我们在下面所要听见的能够更加了解罗马书重要的意思。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罗马书要义，罗马书要义第二讲，称义之道。第二讲，称义之道。在教会中，我们不多听见关于称义的道理。很多人对得救、重生、称义这三个名词就不知道如何的分别，也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得救就是一个信主、接受福音、得圣命的人，他从灭亡的情况之下被拯救出来，成为一个出死入生的人。重生就是一个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他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称义也是一个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在他在神面前他的地位、他的身份改变了。因此得救、重生、称义是一而三、三而一，就是说一件事从三方面来讲。得救是从他的情况的改变，重生是从他的生命的改变，而称义是指着他的地位的改变来说的。称义也是法庭的名词，是神宣布那些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为义人。称义和赦免有不同的地方。赦免是过去一切的罪的擦销，称义是更进一步，不但是赦免了罪，而且有义人的地位，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来活下去。 赦免就是欠债，他的债务还清，可是一笔勾销，完全取消。称义就是定罪的法面，一个称义的人，他在神面前有神的公民的权利，他的身份和地位以及他与神的关系都恢复正常。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也就是说，称义是必要的，因为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从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三章二十三节就讲到这一部分的道理。所以亏缺神的荣耀，就是说我们应该荣耀神而没有去荣耀他，或者是说我们从前有神的形象，现在失去了这个神的形象的光彩。我觉得第一种的说法是更可取的，我们犯了罪，我们应该是荣耀神，现在变成一个羞辱神的人。在一章十八节就讲到人是需要福音的，他们都犯了罪，他们是不虔不义的人，他们抵挡真理。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就讲到神给人类一种自然的启示，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借助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是自然的启示。人类都有一种神的信念在他的心里，但是这种自然的启示不能够叫他得救，却不应当将神的荣耀改成偶像，变成偶像。世界上的人对于神的观念错了，他们的人生全盘也错。人离开神，人就自然而然会犯罪，会否认神所给的自然的启示，也能够抹杀了他在知教中间所知道的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人离开了神，人就会拜偶像，或者是以自己为神，把自己当作神。无论他是敬拜偶像，或是他以自己为神，都是以他自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这就是人文主义跟基督教的道理相反的地方。圣经是要我们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但是人文主义就以人为天地的主宰，所以人文主义者很难接受基督教的道理。人文主义的人充其量就是求自己的益处，偏行自己的道路，拒绝神而离开神。人类需要福音，因为人类都犯了罪。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说，世界上有一种民族，他有一神的圣信仰，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也就是犹太民族。这个犹太民族有神特别的启示的一部分，他们有旧约所给他们的律法，也就是神借着摩西所传授的律法，但是他们不明白律法的精义。我们看《申命记》第三十章十九节、二十节，《申命记》三十章十九节、二十节，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这里讲到律法的最重要的是要他们拣选生命，谁是他们的生命呢？神，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是你的生命。在这里律法的真意是要他们接受主自己，以主自己做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不明白不晓得这个意思。结果呢，以色列人也就失败了，他们不明白律法的经义，他们就靠自己来行义，他们自己定了很多的律例，把神的律法分为39条，每一条再有39款，一共有11521条。使徒保罗在罗马第10章说，他们有热心，但是他们不按着真知识，他们就跌在自己的绊脚石上，这是第9章所讲的。这样犹太人有一神的信仰，犹太人现在又失败了，因此全世界的人类都犯罪，犹太人也不例外，靠着律法不得称义，因此神就为了所有信主的人预备了这个称义的道路，而是说称义的方法。全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全世界上的人与神的关系完全是不对，所以他们需要称义，他们才能恢复从前那个神公民、神子民的身份，他们才在神面前能够与神来往有交通，所以他这个地位和身份必须先改变。这里告诉我们，人犯罪，所以人需要称义之道。使徒保罗再继续地讲下去说，称义是有根据的，这并不是保罗自己的发明和是什么重要的发现，乃是有根据的。3章21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和先知就是律法书和先知书。他说这个称义之道，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有旧约的圣经可以作证的。律法有狭义的跟广义的意思，如果是狭义的，是指着摩西的律法，也是特别指着5经所记载的律法，但是有一种是广义的，主耶稣引用诗篇第一节圣经，在约翰10章里面说，你们的律法上这样记作，可见律法也包括诗篇。哥林多前书14章引用以赛亚的一段话说，用外邦人的舌头来教导他的百姓，神的百姓，那一句话是以赛亚的，可见律法也可以包括先知书，所以这里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以后在第4章里面，使徒保罗就证明了这个亚伯拉罕称义和大卫在诗篇上所讲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就有福，他就证明了这个称义的道， 在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书里面已经有了。所以保罗就证明了这个称义的道理是圣经上有所根据的。今天我们注意到称义的方法，罗马第三章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主的救赎，主的救赎，或者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称义的方法就是靠着主耶稣的救赎，凭着他的血，是白白的得到，而不是靠着人自己的挣扎和功德来得到的。就是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义就加在我们的身上，不是靠行为，也不是靠意识，也不是靠条文，乃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凭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是以凭因信称义，我们有信心的人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种信心是真实的信，是活的信，我们在第一讲里面已经讲到了。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为有的神。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这些要有信心来得到称义的人，也需要有这样种的信心，是一种活的信心，信神那一位使无变为有的神，信那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这里特别与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关系。罗马第十章九节说，你的口认耶稣基督，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可见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的称义很有关系，因为我们凭着信心信他是从死人中复活，这样我们的信心是活的信心，死信到活，我们就跟基督一同复活。我们看亚伯拉罕被神称义，也就是他信耶和华神的话，那是创世纪第十五章所记载的。我们又看他以后把以撒献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反复从死人中得到他的儿子，我是说他的儿子从死人中复活，就是他奉献给神。这个以撒本来是死的，后来是活活的回来。那这里有一种复活的信心在里面，这种信心看来很简单，但是很奇妙，看来很简单，却是非常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测量的。如果我们接受福音，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就谦卑，我们就懊悔自己的罪，我们就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就求告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一种活的信心。所以一个人的称义、得救和重生，不是以口才来说服，也不是争辩，乃是借着主耶稣的主的话和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有这个活的信心的第一步，就是信主是从死人中复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第二步，我们每一天都要靠着信靠我们的神，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靠着他来过日子，体会他那复活的大能，在他的死方面 一同有份，那就是跟他受同样的死。我们的经验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的信心就坚强有力，一直增长。真实的信仰就是活的信仰，是可以拿我们的身家和财产来保证我们的神是真的，在宇宙中间有一位真神，有一位活神。所以我们的信心起初是很小的，很单纯的，很幼稚的，但后来却可以进到完全的地步，能够达到成熟完全的地步。最后我们要提到，就是我们明白了称义的意思和必要和根据和方法，就是凭着信来接受耶稣基督，使我们得白白的称义。那么我们称了义之后，得称为义之后，我们的福气是什么？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为信而得的义。这是疏忽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称义以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关系。只是我们得到称义，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有份与亚伯拉罕所得的那个应许，那是承受世界。这里所讲，就像彼得前书第一章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将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天上的基业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我们知道，当神应许亚伯拉罕赐给他迦南地的时候，他到了迦南地，他还仰望一个更美的家乡，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讲的。所以亚伯拉罕得了迦南地，看见迦南地，但是他却觉得这个迦南地也是属地的，还有神还有更好的要给他，那更好的就是天上，不能够玷污，不能够衰残，不能够朽坏的，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如果我们没有称义，没有得到称义，我们就与亚伯拉罕的应许无份。我们没有得到称义，我们也就没有希望可以得到那个天上不朽坏、不玷污、不能够衰残的基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福气。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里与亚伯拉罕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都是从称义这个地位身份所来的福气。我们得了称义，我们就有公民的身份，有合法的地位，我们能够享用神家中一切的好处。只是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所讲的那个称义的道理是多么重要。一方面是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与神的关系改变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与亚伯拉罕同盟应许，同为一体，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享用神 在旧约的时代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些属灵的夫妻。我们同心祷告，恳求我们的天父给我们有更多的人明白了诚意的要道。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你称我们为义，也是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你称我们为义。今天我们讲了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到第四章二十五节，我们把称义的要义讲出来，求主让我们明白了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所赐给我们的称义之福是多么宝贵。你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外邦的信徒，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苏灵的后裔能够连在一起，不同以弗所第二章所讲的把两方面合成一体。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要根据主你所给我们的称义的地位来往前进，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不要我们只停留在这一步，我们要向前进，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